创世纪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一节，当暗非暗拉非做示拿王，雅略做以拉撒王，基大老马做南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以拉等等，一共是五个王。所以这五个王呢，都在西定谷会合。所以十四章呢，就讲到四王跟五王的战争。但是呢，现在我们要读一段很重要的，就是第十七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母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手里是应当称颂。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那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讲到申命记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讲到最后这个十一战，以色列人他们走的那条路，就着神的旨意来讲，他们在走王的路、王的道、王的大道。但是就实际经历来讲，这条路很艰难，最后他需要打出这条路来。那么当初呢，神为着以东人、为着摩亚人打出这条路的时候，不是为着他们，那是为着所有蒙恩的人、所有蒙恩的百姓，包括后来的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知道摩亚人不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十代摩亚人都不能够进耶和会。所以这样我们想，我们对圣经我们就能够明白了。那么我们上一次我稍微提了一下，就是说其实呢，那个王走的路呢，就是王的大道。那么这个王的大道是怎么来的？我们说过，是因为当五王跟四王战争的时候，四王是幼发拉底那边的王，那么五王呢是地中不在死海附近的五个王，所以这个战争是跨区域的战争，这个战争是地性的战争。这个战争不是说部落跟部落打，就在一个小区里面打，不是。所以这些的军队呢是远征军，这个军队呢而是常胜军。然后呢，你看着是远征军、常胜军，就打出一条路来。那这条路呢，后来就变成商业大道，起头是军事大道，后来就变成商业大道。那么这个就是整个以色列神给迦南美地东边的界限，东边的界限。那么西边的界限呢是什么呢？就是沿海的大道。沿海大道就是从大马色，然后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埃及，那沿着海边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迦南美地呢，这边是东边是王的大道，这边是海边，这就是沿海大道。然后呢，尤哈拉底河，然后呢，这个埃及的小河。所以这个就是神给迦南地。所以如果没有把这个王的大道打出来的话，这个迦南地不能界定的，你明白吗？到底今天神把整个迦南地给以色列人，他们终于进迦南了。那我们要问，到底迦南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呢？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广义的迦南来，就是将来国度，就等到千禧年的时候，米赛亚不是要建立他的国度吗？那他的国度的国界是有多大呢？不要忘记了，就是北边是尤法拉底河，南边是埃及小河，然后西边是什么呢？是沿海大道，东边是王的大道。所以这个就叫做迦南，我们叫进迦南，进迦南。那么不要忘记了，就是神把这块地给了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将来米赛亚国的国业，或者说整个就是这个来说。所以没有王的大道就没有边界，没有王的大道你就没有办法替迦南下定义。所以我们知道进迦南以前，这条路一定要打下来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那么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前，果然的的确确，你看见吗？不管他本是 甚至就是神的旨意应该就是沿着王的大道一直进迦南的，但是当然里面有一些困难，我们已经读过了，各方面已经看过了。那么我们上一次讲到这里应该是讲完了，但是其实还没有完。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我觉得对我们读圣经有很大帮助。那首先呢，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我们普通讲的迦南，我们都指着生命的成熟，基督侧步的丰富来说。那迦南不只指着基督侧步的丰富，迦南还代表什么？还代表国度的安息。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经，新约圣经有两书来解释迦南的。一本书是以弗所书，所以以弗所书里面一句话说，基督呢测不透的丰富。还有一句话说，我们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么不要忘记，那个天上就是迦南美地所预表的，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是说基督测不透的丰富，讲着生命的丰富，讲着我们成熟来说。所以你记得吗？我们出埃及，然后经过42站，一站一站，我们生命就成熟了。但是呢，为什么主人一定要讲王的大道？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第一个叫我们想起将来的国度，明白吗？最后我们知道说，弥赛亚的国度，神所给亚伯拉罕那块地，到底它的版图有多大？所以很明显的，这个迦南呢，不光是指着属灵的丰富。迦南呢，如果你根据约书亚书来看的话，那基督徒的安息来说的。所以你记不记得约在这个希伯来对，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到国度的安息？为什么？因为你知道那里告诉我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所以很稀奇的。所以如果从以弗所书的立场来看，那么迦南代表什么？迦南是代表那个基督测不透的丰富，直到最后终于成熟了，生命丰富了。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如果就整本的希伯来书来看，讲到国度的时候，那什么叫国度？很清楚的，那个国度特别指着国度的安息来说。所以弟兄姊妹，在一个月就要到迦南，在一个月我们要进入国度的安息了。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多久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你明白吗？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从圣经里面来懂得神的旨意的话，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明明是进迦南一定要走那条路，为什么讲了王的大道？因为王的大道讲了王，王一定跟国度发生关系。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那么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迦南乃代表国度的安息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很清楚的意思是说，当国度要来以前，现在还有11站，这条路是什么路？这条路怎么样？这条路必定是得胜的路才可以，这条路必须是王的大道才可以。意思是在主回来以前，有一条路是已经预备好的，是为谁预备好？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预备好的。所以这件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今天主不回来，我们要说那条路预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表面上好像是怎么我们跑到创世纪去呢？为什么？因为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生命记那一段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你要进迦南，一定跟王的大道发生关系。那么好了，在这里又有一个对称，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讲过了吗？这个前面十一章到前面数过来第11站是这个西南，后面倒数过来11站是迦南，那很清楚了。那么出埃及记是前面11站，申命记是后面11站。现在在一个月我们就要进了迦南，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知道那条路是应该怎么样走的。那么这个头尾对称呢，就做国度来讲，讲的国度当然讲历史嘛。如果讲生命，是指着属灵的生命来说的，那是完全是属灵的。但是你讲的国度，国度是历史上的一部分嘛，将来最后的人，最后一定国度要出现的嘛。所以这个当然跟历史有关系，那跟历史有关系，大概时间有关系，跟时间有关系。如果思路是讲了将来的话， 那么创世纪就讲到开始嘛，对吗？那现在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重对称的什么地方，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你很多东西在创世纪里面都有了，你以为说你到了启示录才想到遇到敌基督，没有这件事。在创世纪其实你知道有一个人尼禄，他建造巴比伦城，也建造巴别塔，那弟兄姊妹在他率领底下，你看见说全世界联合起来反抗我们的神。所以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同样的故事要重演的，要重演。所以现在我们要说巴比伦世界为什么是偶像的世界呢？因为很清楚，怎么会变成偶像世界？因为偶像的世界是他们离弃真神而转向偶像，不像圣经里所说，圣经讲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们是离弃偶像转向真神，这个才对的是。但是你看见说因着敌都，因着敌对神的那个势力，那个人叫做尼禄，那么然后他建造巴别塔，建造巴比伦，然后呢，然后还有巴别塔，然后就要传扬他们的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那个故事，巴比伦的故事是从创世纪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敌基督一定跟巴比伦发生关系的，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第一次在创世纪里面讲到巴比伦，最早当然讲尼禄，但是第一次讲到巴比伦跟什么呢，跟这个耶路撒冷对抗是什么时候，就是创世纪第14章，就是王的大道的时候。所以王的大道就给我们看见说是两个这个壁垒，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耶路撒冷，他们在那对抗的。那表面上四个王跟五个王战争嘛，但是很稀奇，等那五个王打仗打了胜仗，其实五个王没有打胜仗，是谁打胜仗的？是亚伯拉罕打胜仗。那亚伯拉罕怎么打胜仗？亚伯拉罕所代表是什么？不要忘记了，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的。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没有想到，他不知不觉的，他代表他不知不觉的站在另外一方面，站在神的这一边。因为什么呢？因为讲的四个王的时候，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巴比伦，不是吗？其中一个王是巴比伦王了。所以现在你看，巴比伦现在远征军来的时候，现在如果你要和他对抗的话，那么谁会想到亚伯拉罕可以出来跟他对抗？不可能，318个人，这根本鸡蛋碰石头嘛。而且实在说来，最后如果不小心的话，就被送回了巴比伦约弗拉底那边去了。因为撒旦要的不是罗德根本没有光的，撒旦要的根本是亚伯拉罕。但是你看亚伯拉罕到底没有回去，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不答应，神不答应。所以表面上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对抗，其实呢，你看是撒旦跟神的对立，很清楚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等到打了胜仗以后，你知道谁来迎接亚伯拉罕呢？谁来迎？应该按道理来讲，不是应该是谁呀、啊？应该索多玛和摩拉这些王来迎接，他们没有资格，他们根本打败仗，你哪里有资格？对不对？你没有资格。所以呢，最后他们说好，我们什么都给你，那亚伯拉罕说我一针一线我都不要。但是你没有想到谁来迎接他，是麦基洗德来迎接他。麦基洗德圣经说他是撒冷王，那么这个人物是很神秘的人物。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的话，他是没有开始的，是没有族谱的。所以这个人怎么冒出来的，这是很大很大的谜，稀奇吧。那他冒出来也不要关还不要紧，他在那遇见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给他饼也给他解，稀奇不稀奇？这个不是每一次我们在那波饼纪念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在为主征战，那的确是为主征战的。那最早以色列最那个时候，以色列还没有生下来啊，你看见吗？结果你看见这个战，这个按理来讲，这个打的这条路就是后来摩西打的那条路嘛，后来的路嘛。
但是谁打先锋的？是亚伯拉罕打先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是说，亚伯拉罕怎么他凭他自己是何德何能能赢得这场战争？所以现在等到撒冷王来的时候，你看见吗？现在你疲倦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有酒也有饼，所以每一次擘饼纪念主的时候，弟兄要记得今天要得胜，今天要属灵的生活，没有可能不经过属灵征战。但是问题是，你赢了呢？是撒冷赢了呢，还是你赢了？许多的事来到的时候，你能站得住吗？许多事情来到的时候，你能胜过吗？当然，当你得胜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没有想到我能得胜，318个人也能够得胜，你回来一定是精疲力尽。那这个时候呢，你还有饼也有酒。所以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难道不是叫你想起我们的主吗？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你明白吗？因为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迦南代表什么？迦南代表国度的安息。所以现在你要安息吗？你打了仗，你打了胜仗，你一路上疲倦，那你看见吗？现在有饼有酒。所以当你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来做祭司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读希伯来书不懂？因为我们创世纪读不懂。如果创世纪读懂了，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那个故事是很稀奇很稀奇的事。所以现在等到撒冷王就是麦基洗德对亚伯兰解释的时候，亚伯兰现在才晓得，哦，我原来是鸡蛋碰石头，我所以能够打赢仗，是至高的神把仇敌放在我手里。为什么？因为我站在神的这一边，我站在巴比伦对面。不要忘记报了，这个亚伯拉罕本来就是从巴比伦来，本来就是服在巴比伦手下，本来就是巴比伦的顺民的。但是感谢主，今天他蒙恩得救，过了约法拉底河，弟兄姊妹，他就要守住他的地位。虽然他不认识他自己，他起头太轻敌了，他没有想到敌人有那么厉害的，但是最后他看见说，我所以能够打胜仗，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至高的神在那里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到了十五章以后，亚伯拉罕才开始害怕了。本来他不怕，现在才开始，因为要痛定思痛嘛。你才忽然想起，你忽然想起你对付的是常胜军，他终于把王的大楼拿下来，现在你居然能够打回去。那弟兄姊妹，这不是神做的，是谁做的？所以第一次讲到亚伯拉罕，讲到这个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对抗对立。那么很明显，十四章十五就是跟王的大道很有关系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现在圣灵已经埋下了个伏笔在这个地方。那么好，自从亚伯拉罕他得着启示，是撒冷王开了他眼睛以后，他终于看见了他的目标乃是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弟兄姊妹，他本来住在帐篷里面，现在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远远看见他像神为他预备金银所建造的耶路撒冷，乃是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虽然在帐篷，他们却天天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所以弟兄姊妹，圣经说是金银所建造的。那现在你就明白了耶路撒冷是怎么产生的。那时候没有耶路撒冷啊，在那个时候只有麦基洗德，没有那座城啊。麦基洗德是不错，是从原来就有的，那是没有错，因为耶路撒冷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现在我就要问，这神怎么经营怎么建造耶路撒冷？所以有一天，你记不记得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带到摩利亚，我所指示的山那里，在那里把以撒献给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如果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他那个时候根本在哪里？在南地， 在别是吧，那实在是为什么跑那么远的路，为什么不在附近就献上了，不能呢？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献上，不可以。神有个心意，如果你要奉献，如果你要做这件事，你一定要神所定的地方才行。所以现在明白吗？今天不光是目标是基督，方法也必须是基督。你说我只要奉献就可以了，你说我到任何山上，我在厨房里就可以奉献吗？不能，你还得要照着神的心意才可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亚伯拉罕就走了三天的路程，那三天是最难走的，因为你越走越靠近摩利亚山，他的脚越软，因为他知道没有多久他的儿子就要变成灰。那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神给亚伯拉罕随时随地后悔的机会，神绝不勉强人。你如果真的把你一生奉献给主，主给你有足够的时间，你可以后悔的。所以三天，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一面走，一面走，最后呢，亚伯拉罕终于经过了考验，他的爱是不能不回头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就着感情来说，谁愿意把他儿子献上呢？你不可变成灰，但是你就知道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神明明知道不是神的旨意把人当作活祭献，当作祭献上，这不是神的旨意，这是外邦人做事，这是后来以色列人失到堕落又失败以后，他们在新论谷做的一些丑事，这不是神所要的。那既然不是神所要，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因为圣经说神试验亚伯拉罕，所以可见神要的不是以撒，所以以撒不可以就这么献上，所以等到他要动刀了，神说你千万不可以。所以神不是要以撒，谁要谁试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如果愿意把自己给神了，弟兄姊妹，他就没有一样东西给神。所以弟兄，你千万不要和神争执啊！你不要觉得今天就算今，你明白吗？这个亚伯拉罕，这个献什么叫奉献？奉献是把神给你的再还到神的手里。你今天赚那么多钱，你今天有那么多的财富，今天你有那么多的成就，今天有那么多的成果，弟兄姊妹，你说是我努力来的，你忘记了，你努力来的你就不要献给神，乃是你承认说今天这些都是主给的，是主养活我的，那个时候你才把神给你的你再还给神。所以有一件事，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主要的主今天每一次奉献我们来的都是实验，主要给我们看见他要的不是我们手中那些财富，弟兄姊妹，千山的女孩外上的羊都他在乎，他不稀奇，他没有理由和我争一杀。所以让我们记得，因为在整个奉献的事情上，神要的不是你的一杀，神要的是你。什么时候你把你自己给了，你就把什么都给出了，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神。所以神说爸，告诉他不可以在童子身上动手，现在我知道了，也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时祷告都愿意把自己说把一切都献给主。弟兄姊妹，主要你在生活上证明你，我们可以在地上可以表演，我们可以讲一篇道叫大家都听得很感动，但是我们什么样的人都清楚的很，主要的是你到现在你是不是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好了，这很明显是亚伯拉罕奉献的故事，是不是？这和耶路撒冷大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后来神拣选这个盖圣殿的地方就是摩利山。那么既然盖了圣殿，那么那座城就叫耶路撒冷城。所以耶路撒冷城怎么诞生的？先是诞生在亚伯拉罕的奉献上。如果亚伯拉罕不奉献的话，根本没有耶路撒冷。 什么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后来以色列人他们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他们是把迦南的土产，就是他们的以撒，最好的以撒，要在耶路撒冷献给神。所以什么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说亚伯拉罕做过的我们也做，亚伯拉罕子孙也做。那弟兄姊妹，全在历史上只有耶路撒冷发生这个故事。什么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到了那里，把他献给神，他所有子孙孙，你不是把剩下的给主？你记得门徒有一次剩下一片烧鱼，结果主复活了还给主，那主还是吃了。所以很多的奉献是剩下一片烧鱼的奉献，主也吃，没有错。但是问题主要的不是，主要的根本是你上好的，主要的是你最好的，不要空手来朝见。你只要来到主面前，你要告诉主说这是以撒，你不要告诉你说现在我这个现在很多地方剩下了，我就搬到会所去了，很多东西我家里不用了，我就搬到会所去或者到哪里去，不是这样的意思的，你看见吗？现在你要知道说，今天只要为着神的儿女，我们这样的人不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儿童班有需要，需要个电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不是我家里的那个从前淘汰的不要了就搬到那里去，不是的。你看见吗？这样的奉献是剩下的奉献。所以主要测验我们的心，到底我们爱主有多少。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的奉献，有耶路撒冷没有？你可以讲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不错，那见证在哪里？没有可能。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耶路撒冷怎么开始的？因为亚伯拉罕把自己献给主，所以他不是等做那个有根基的耶路撒冷城吗？一城吗？那这个城怎么建造的？第一个，神先在亚伯拉罕身上做。所以感谢主，亚伯拉罕把自己献上，把献上了。所以从此以后，每一个以色列人每年都要走西安的大道，他们所表演的就是亚伯拉罕所做过的。所以最后你看，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个开始，对不对？他的奉献就为了那个地方，找到那个地方。那从此以后，弟兄姊妹，神要建造圣殿，拣选的就是那个地方。所以每年大家都要去过节，每年大家都要把最好的献给神，都不可以空手的。那弟兄姊妹，那个故事什么故事？就是仰献以撒的故事。所以耶路撒冷的建造是这么建造。你每次想到耶路撒冷，不要想到那些石头，不要想到圣殿木头石头，不是的。你看见吗？神所要的耶路撒冷，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把最好的给主，你看见证一定出来了。如果每一个人都是把剩下的一片烧鱼给主，主也照样要，弟兄姊妹。但是你讲见证讲了半天都是虚空的口号。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因着这个缘故耶路撒冷开始了。所以现在明白吗？等到巴比伦一倾倒，等到这些四个王被赶到幼巴拉底那边去的时候，耶路撒冷就降下来了。为什么？亚伯拉就献以撒，亚伯拉一献以撒，你开始那个耶路撒冷苗就开始长大了，然后慢慢以苗再长到后来以色列这个进迦南以后，你看见吗？那最后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只能聚在一起，弟兄和盟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现在你说这叫什么？这叫耶路撒冷。对世界上很多的城比耶路撒冷都大，像纽约的，像巴黎都很繁华，伦敦都很繁华，但是没有一座城里面有圣殿，神所拣选的地方，而且每年他们的以色列人都要像他们的祖先祖亚伯拉罕一样，把他们最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就是什么叫做教会，什么叫做见证？每一次见证来到神的家里，你要记得你一定把最好的给主。所以就是神要的不是你的东西，神要的是你。所以神就在荣耀里面，在神，所以神就在复活里面就把 把什么呢？把以撒就还给了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姊妹，许多的财富还是你的，因着你把自己奉献给主，现在神说好了，你可以替我管家。所以每个人要记得，今天如果有任何财富，你都是替神做管家的。你做管家做得越好，神就把那个财富放在你手里越久。有的人说，哦，今天有经济，这个有海啸，那个海啸，弟兄姊妹，这都是外面的。但什么时候我们不忠心，你看见吗？慢慢慢慢，谁要收回的。因为他如果不收回的话，你的心越来越爱世界，你越来越被这些东西捆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这个就是神在我们每个人上的工作，目的什么？目的就是要把耶路撒冷一座有根基的城把它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很清楚的，若不是那一次亚伯拉罕，若不是那一次，你看见吗？亚伯拉罕打了胜仗，好了，被人倾倒，我们有失意的话，把别人倾倒了，然后呢，你看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怎么会从天而降？先降在谁的哪？现在哪里？先降在亚伯拉罕的心里。然后呢，亚伯拉罕走三天的路程，那弟兄姊妹，那个地方已经清楚了，神的旨意很清楚了。那从此以后，你看见什么叫耶路撒冷？这些人都完全照着他们的先祖做同样的事，这叫耶路撒冷。我想这个再清楚不过了。那么这是创世，到了启示录呢？圣经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所以最后怎么样？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现在你就看得出来，就好像前面是一战跟后面是一战，头跟尾对称一样，创世纪跟启示录头跟尾也是对称的。所以如果你懂得头跟尾是对称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创世纪跟启示录是互补的，明白吗？是互相解释的。所以现在我们在用整个的创世纪回过启示录，回过头来看启示录，那现在我们就懂了，到底那个王的大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他属灵的意义在哪里。因为尤其你讲的国度的将来，国度快进迦南，那就是启示录了嘛。那今天呢，也许我们还在创世纪，也或者我们在中间，但是不管怎么样，就人类历史来讲，开始的跟结尾的，前面十四战一战，后面是一战。所以四十二战你看吗？是从这个一面来讲，一面来讲是指说我们得救以后，然后怎样经过旷野，我们慢慢长进。但另一，如果你讲国度的话，那么很清楚啊，从国度，那当然这个从国度，当然你要从全本圣经来讲，当然从创世纪开始讲起，一直讲到启示录。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懂得这个到底王的大道是什么意思，然后呢，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那条路是一定进迦南前一定要把这条路打通的。那么好了，现在呢，我们说了，在创世纪有王的大道，对不对？那这一群人从哪里的？从东方来的。这些人是什么呢？是王，他们从东边来的。而这些人呢，是越过了什么约弗拉底河，是不是？好，现在我们看启示录。你看启示录第第十六章第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上，波拉大河不要忘记，也就是约弗拉底河，河水就干了。下面说，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你看你们这里一条道路，而这条道路呢是众王的道路，而且呢日出之地太阳从东边出来的，所以这些王呢是从东边来的，是越过约弗拉底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样子，如果你把头跟尾的对称你仔细注意的话，你就很清楚。 为什么这些人要过来呢？因为他们要继续的往前走，他们过了幼发拉底河以后要继续的急行军。所以你再读下去，圣经告诉我们最后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呢？就到了哈米基多顿。那最后呢，就有全世界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你仔细的来看这个，很明显东方他们越过了尤弗拉底河，然后他们一同集中在尤弗拉底，在这个哈米吉多顿。那么哈米吉多顿是什么地方？哈米吉多顿其实呢，就是在撒玛利亚山地跟加利山地中间的一块大平原，刚好在水平面上，非常非常的肥沃。但是如果大家去过了，是一望无际的，那个是个典型的好战场。因为第一，它圣经里的古战场；第二，它是历史上的古战场；第三，拿破仑曾经说，他是全世界最，因为他到过那个地方，打到那里去过嘛，他全世界最好的最好的战场是哈米基多顿，哈米基多顿。但是你想看，在那里，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我们如果有20,000马兵啊。这个20,000呢，最后是20,000不是都是往那里进军吗？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是不是所有20,000马兵通通是，是不是两万马兵就通通是挤在那一块地方？那其实呢，今天如果你去测量，你算一算面积的话，那20,000马兵没有什么稀奇，当然可以填满那个地方，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天给我们另外一些暗示，给我们看见这个哈比吉顿不过是主要的战场，主战场。可是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战场，这个战场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一看这个约珥书，约珥小的新买的圣经，所以OK， 约珥书，你看第九节，当在万民，第三章第九节，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刀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这很明显就是哈米吉顿的战争。但是你看，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这个战场在什么地方。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那弟兄姊妹，所以可见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战场在哪里呢？在约沙法谷。那如果今天大家去问很多的人，你问说约沙谷在什么地方，那么你到过耶路撒冷，有人告诉我们说，其实就是王谷啊，就是 King's Valley， 就指着这个西伦西谷说的，这是外行话。因为那个从来那个王谷，从那个从来不叫约沙法谷的，那个约沙法谷是根本是很晚很晚，就是旧约以后的，就是大概我们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就是主前的100-200年那个时候，这个那个时候才叫约沙法谷。所以约沙法谷呢，现在到底是什么地方呢？我想非常清楚。那么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你就晓得这个约沙法谷应该在哪里。好，那么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看一下历代志下。历代志下20章。 历代志下二十章。我们因为这段很长啊，我很快的讲一下，稍微快形容一下。第二章第一节，此后摩亚人和亚门人又有弥乌尼人一同攻击约沙法，那这些都是东方的王啊，来攻击约沙法，约沙法是王。那所以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好，然后下面你看啊，第二十节。次日早晨清早起来，往提戈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约沙法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下面这一段故事很有意思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这样打战法的。下面怎么说？二十二节，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兵伏击那来攻击犹大人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因为亚蛮人和摩亚人起来击杀住在希尔山的人，将他们灭尽住希尔山的人，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第二十六节，第四日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因此那地方名叫比拉加谷。那我要稍微说明一下，这和约沙法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因为这里有一个名字叫约沙法。那为什么是约沙法谷呢？我们讲的就很，其实这个谷另外一个名叫什么呢？就叫做比拉加谷。那比拉加谷是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如果你根据这个上面的整个的地理的话，它事实上在哪里？它事实上就在这个死海。你知道死海大概在它九点钟的位置，如果死海是个钟的话，在九点钟的位置就是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的隐基底。那隐基底呢，那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了。那么隐基底如果你往上走，就是犹太山，你往上爬有很大很大的悬崖，所以如果你沿着很大的悬崖走上去以后呢，你就到了提戈雅的旷野，这里所谓提戈雅的旷野。那到了提戈雅的旷野没有多久呢，就到了耶路撒冷，你知道吗？这样都是那些祭司们住在那个地方的。所以现在你想想看，这个敌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什么？目的他走这条路是不跟普通不一样嘛。那这条路为什么？这条路你第一个，你如果上去的话，你如果偷袭上去的话，你只要尼哥雅提哥雅拿下来，那第二个没有多久耶路撒冷就拿下来，这非常清楚。所以约沙法才很紧张嘛，就到神殿去祷告，结果呢，你看神给他看，就说征战不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虽然敌军亚军，虽然那么多人密密麻麻的，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征战是耶和华的，不是你们的。所以他们要学一个功，为什么要学一个功课呢？神老早要预备他的心，要迎接将来有一个时候，就到了万国联军要攻打这个以色列，特别到了哈米军的战争的时候，神要让他们看见哈米军的战争他们怎么打赢的，这个原则同样的一个原则。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看见密密麻麻，尤其你在电视上看见说两万万马兵过了又发拉底河，那弟兄姊妹，我想所有的以色列脸都绿掉了。但在这个情景下，你从哪里得到安慰？那个安慰很清楚的，那个安慰就是征战不是你的。那么现在你怎么打胜仗？很简单，他们就把唱诗的人放在前面。所以圣经说他们刚刚唱诗赞美的时候，他们就打了胜仗，神为他们打了胜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赞美常常能够胜过仇敌，这个道理就在这些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这世界上没有这种打仗方法的，但是问题在这里，每一次的战争，不管是哈米战什么样战争，你看见征战不是你的。所以最后你看见吗？结果这个鼓就变成颂赞的鼓，因为比拉加就是颂赞的意思嘛，明白吗？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叫他们打胜仗那个鼓，这个鼓 是在哪里？这个谷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在你沿着那个山岩爬上去，你还没有到尼哥亚，那个时候它的确有个山谷，我们去过那个地方。那个山谷啊，你如果看它地势是最有意义的地方。这个说的就好像神出鬼没，那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很容易气敌的，很容易把敌人就气敌的。所以你很想想，就是因为那地形非常的诡异，所以那些人也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他以为鬼军来，结果没有想到他一唱诗，这做梦也没有想，也不知道什么事发生。所以后来你看他们自相残杀，这个神果然为他们打了胜仗。所以那个谷什么叫做比拉加谷。那现在你如果大家读撒加利亚书的话，你要对万国联军要围困耶路撒冷，那万国啊耶路撒打一次主要的目的叫耶路撒冷不是吗？是后来主耶稣讲的橄榄山的意思什么呢？就是把耶路撒冷分成两半，然后呢以色列就橄榄山就变成个峡谷，以色列就从那里就跑了，神就释放他。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现在我们要说那么这个以色列怎么被围困的，那么最少根据约珥书，那个战士在哪里打？是约沙法谷的。而那个约沙法谷什么谷呢？就是比加拉。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要耶路撒冷被围困，原来他们兵分两路，有一部分呢是直接到了哈米吉顿战场，另外一部分弟兄姊妹就沿着王的大道。那么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告诉弟兄姊妹，你如果看你的地图的话，如果你还回去看你的地图的话，你就知道他绕了大圈，然后呢从这个红海就绕回来，然后最后到了什么地方，叫了哈喜顺他玛。这个地图是错的，我昨天不是讲过了吗？那哈喜顺他玛，你去读圣经，就是隐基底。隐基底什么地方？隐基底就是死海好九点钟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了，你非常非常清楚了，那个四个王他要什么？四个王不是五个，四个王他要的真的光是盐，光是那个沥青吗？他要的真的光就是那个五个王吗？不是的，撒旦他所要的最后要拿下来哪里？耶路撒冷。他不是从别的地方拿，从这个地方拿最容易了，因为你根本好像神不知鬼不觉，你根本搞不清楚的状况的时候，他从那里沿着山岩上去，弟兄姊妹，越过约沙法谷，他当然就可以拿耶路撒冷。所以你就知道了将来决定性的战役，你看见这个王，这个东方的王，这个过了幼发拉底河以后，有一部分很明显的就是走王的大道，然后到什么？到了隐基底，从那里到了约沙法。结果丁子你看见吗？神，我因为就像当时打怎么样打胜仗一样，你看见说很明显的，神就解了他，这个神就解了他们的围，所以这就是将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知道说，在创世纪有一条王的大道，有东方的王，那是创世纪。但就着启示录一对称来看的话，你就晓得将来的的确确，这个真正要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同样的，他们要的什么？要的是耶路撒冷。那最后希望能把耶路撒冷拿下来。那么但是弟兄姊妹都知道，在最紧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主就回来了。主就回来，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橄榄山大家如果今天去看的话，因为他们本来想盖五星级的旅馆，后来没有成功，因为他们也地址有一块地方太脆弱了。所以呢，很明显的，如果我们的主脚踩在那个地方，很自然的就橄榄山就分成两北分开。分开以后呢，很自然的就有一个峡谷出来。那么你想想，这个橄榄山跟摩利亚山根本是就只隔一个山谷嘛，有没有可能地震到一个地步，就是只有橄榄山分开，而且摩利亚山不分开？当然分开的嘛。所以这就后来为什么那个整个的这个圣殿山就高起来了嘛，这个道理就是这个地方。那么结果他们以色列人在被围困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你知道从前以色列多少次被围困，他们都吃，有的吃人啊，有的吃什么的，饿的你没有办法。所以最紧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一个地震 你看见不然不自然就开出个大峡谷，开出大峡谷以后，以色列人当时就逃走了，逃走了。所以以色列人后来他们往哪里逃呢？就往旷野里面逃。所以圣经用另一件事情来形容给我们看，敌基督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你看见神怎么养活他的人在旷野，那个旷野其实就是指的那一带的旷野来说的。好，那现在呢我们再读几处圣经，就全部连起来了，那就是启示录，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意真实，他审判战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第十三节注意了，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因为你一直踹酒榨，那个葡萄的颜色是红的颜色，就像血溅一样嘛。那么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那么很明显，这证明我们的主回来，但回来这一次很稀奇，你很明显他是骑着马，而且呢他卷进一场战争，因着这场战争他沾满了血。那现在我们要问他到底为什么他沾满了血，但是不要忘记啊，这场战争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看你最后他是完全得胜的。那现在你要让圣经解释圣经，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六十章，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波斯拉就是以东的首都，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的。你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榨的呢？第三节，我独自踹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诧异没有人扶，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你如果把启示录十九章跟以赛亚六十三连起来，你就知道了，很明显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来过波斯拉，每次他走王的大道，一到了死海他就转到了，耶路撒冷去，他从来没有走完那条路的。但是现在很清楚啊，这个波斯拉是绝对是在王的大道上的，没，那是毫无疑问，到现在你在波斯拉都可以看到，都可以，你在附近都找到这个痕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明显的，你看见吗？当我们的主征战的时候，他身上的确溅了血，他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如果你再把撒迦利亚各方面的圣经法放在一起的话，我们大概可以找到一幅图画，就是等到神释放以色列人从峡谷里面往这个什么往旷野逃走的时候，那么根据启示录你记得吗，撒旦当然不甘心的，所以很明显的敌基督的军队，那个时候敌基督的军队嘛，敌基督率领的就是军队，其实就是这个两万王兵的什么这些人嘛，对不对？他们本来包围耶路撒冷城的嘛，结果后来城破掉了，所以最后呢，等他们往那里逃的时候，那么你看呢，谁就跟着逃呢？很明显的，这个他们就往后面追了。那因为这些人是往波斯拉逃的嘛，那个方向逃的， 那么波斯拉那个方向我们去过，波斯拉其实贝特拉附近，贝特拉附近很多可以隐藏的地方，所以有人读到这一段圣经就说将来犹太人呢大概一定往那个地方跑，而且一定躲在那个地方，所以有人就说我们好不好，我们大家募捐呢、啊、我们大家出一点钱，我们就今天就把犹太人他们就是把新约圣经啊让犹太人能够读得懂的，把它每一个洞里面都放一个。那么我去了好几次都没有看到洞里面有这些圣经，但不管怎么这是一片好心了、啊、但是根据圣经是很清楚，他们一定跑跑跑跑在哪里都不死了。然后呢我们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基督军队就追赶这个敌基督军队，最少最少追到哪里，追到死了，追到王的大道。所以最后根据圣经的记载很清楚的，我们的主就笑就对付了这个敌基督军队。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最后呢你看见他进到哪里，如果到了波斯拉，那么最后又进到这个耶路撒冷登基的话，那很明显的走的那条路什么路呢，就当初以色列人应该走的那条路。然后到一路上都是打胜仗，你可圣经没有仔细的告诉我们，但你可以看的，你可以想象的出来，整个的胜仗都是沿着王的大道。然后最后呢过了有约旦河，在耶路撒冷在那登基，他就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所以弟兄姊妹不错，就在2000年前他已经是王，他已经在天上登基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为着讲的国度，当然讲的弥赛亚，有一天我们的主在耶路撒冷也要登基的。所以他做王的那条路是叫我们得安息那条路，进到迦南，进到以色列，进到耶路撒冷，就进到安息。所以那条路是一定怎么走，就是王的大道走。所以大概简单来说，主在地上的时候他是走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那一段啊，从死里复活，不，他从将来他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一天大家都知道他是万王之王，今天你投票的话主耶稣根本不会赢，你知道很多人除了在美国之外在很多地方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到那一天大家都知道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最后呢你看见等到我们的主真的做王了，我们真的得了安息。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大概能够看清楚那幅图画，所以现在我们才能懂得为什么进到迦南那条路一定要走王的大道。所以一面你从生命成长的角度看，另一面你从国度的角度，因为如果你从希伯来书来看，迦南乃是国度的安息，我们怎么进入安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当你唱诗的时候那就是进入安息的时候，你看见，所以你能够经过许多的艰苦，最后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最后路乃是得胜的路。所以征战不是我们的，征战乃是神的。所以从这里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那么在生命记所启示的乃是那不止不光指着我们成长的过程，也是指整个人类的历史。最后等着要进迦南以前，要进到国度安息以前，主要回来以前，一定有的情形。那么你看这条路倒是我们主走过的，所以教会当然要走。在主回来以前，那么教会的确是为神铺出这条路来，就好像摩西一样，摩西曾经把这条路打通的。摩西没有想到那条路就是将来我们主进到迦南，进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一定走过的路。所以感谢主，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于这个生命记具有更深的认识。好，下个礼拜是这个题子最后，请大家告诉大家。好，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里面能够明，能够醒过来，我们能知道你话语是何等的奇，何等的丰富。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属灵的悟性，能叫我们能够懂得你自己的话。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知道有些话是超过我们，有些话是我们不明白的，尤其是将来关于国度的，尤其关于将来的预言的，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在今天 开我们眼睛，叫我们能够知道这条路是怎么走。
听好，就是这样。